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6月2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批评去风险是伪命题，北京的抗议能否阻止西方去风险的脚步？此外，中国审计署公布2022年财政审计报告，暴露了地方财政的哪些黑幕？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热点快评。中国人大常委会6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规定外国若有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违反国际法等行为，中国有权进行反制和限制措施。该法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如何看待北京推出这部法律的动机和影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对外关系法里面专门提到了反对滥用长臂管辖，那有分析认为这部法律主要就是为了反制西方制裁。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北京现在为什么有这种紧迫感啊，要做这件事情？另外您怎么看待北京用国内法来反制裁这样的做法呢？
首先呢，这个所谓的对外关系法，我看了一下内容啊，您说的是这个，很多这个外媒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所谓长臂管辖。实际上呢，它的那个内容啊，覆盖面非常广，它是对各个跟外交有关的职能部门都做了一个定位啊，涉及范围非常广。按照王毅的解释呢，这个是一个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呢，他要这个善用法治武器，不断完善对外斗争工具，法律工具箱。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滥用长臂管辖的这种对策啊，就是用法律武器啊，对这个法律，用法律对法律。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所谓对外关系法中间呢，还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内容。比较突出内容，它强调了坚持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啊，这是非常醒目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李强做了这个国务院总理之后呢，把国务院工作规则做了修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三论啊、邓小平三个代表全部删除啊，只留习近平思想。而在这个对外关系法中啊，又重新看到了这样的表述啊，所谓的这个2018年国务院那个工作规则的一模一样的表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为指导，发展对外关系，促进友好交往。就说明呢，这个通过这部法呢，他们也想给这个国际舆论释放一种中国政局稳定这个有延续性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有延续性这么一个特点。好，平章。
是，刚才这个郑先生提到了这个法案，其实它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有些批评人士就认为呢，根据这个法案的内容，它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深化中国跟西方之间的这种相互信任的鸿沟，尤其是会这个进一步的来增加中国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有些批评人士就警告说，外国企业在中国运营可能会更加的困难。谢田教授，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就是在一个，就是说中国国内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法治，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这国内没有法，而中共在国际上呢又不遵循国际法，这样一个政权，他在开始谈论法律、设置法律的时候，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先生，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中共呢，他这样做的话呢，实际上会对整个中国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呢，增加更多的那个不确定性和更加的因素。因为你比方说他可以随意的说 对一个西方的企业也好，西方政府也好，说你这个做法，你比方说损害了我的利益，损害了我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啊，或者发展利益。你谈到发展利益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经济利益，对外经济贸易的那些冲突呢，都可能放在里边。就说他实际上弄了一个大杂烩，就是把所有有可能他可以用来，就像曾先生刚才提到，他想也想善用所谓的那个法律武器，所以这个是中共的意图。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很荒唐的一点，就是他这个中国的一个对外关系，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对某一个国家的关系，那都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并且随着时间变化、时代变化也会变化的。他不可能，比方说中国对美国的关系，或对这个对那个俄罗斯的关系啊，他不可能基于同一个基础或同一个那个政策方针之下。所以他这种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法来，就是说来取代，像比方美国也有台湾关系法，那就是非常明确指出的是那个跟台湾的关系。那这个中共呢，实际上用这么一种指导性的，所谓指导性的全面性的东西来作为他的指引方针的话呢，实际上只会那个反映他这个体系的这个的落后和僵化。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带给我们的热点快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进一步探讨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实质和细节。中国总理李强6月27日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在西方有些人在炒作所谓的减少依赖、消除风险。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看，这两句话就是一个伪命题。李强表示，全球化已使全球经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应该让企业自己做决定。李强的发言是否具有说服力？去风险到底是不是伪命题？面对西方在去风险上的步步推进，北京是在老生常谈还是别有用意？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独立视频人旭光视频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在此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去风险啊是最近国际事务当中的一个热词。如果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它是怎么从一个金融学的概念进入到外交语境的，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最早是欧洲提出来的，而且是为了不脱钩才提出的去风险。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3月30日的一次讲话当中说，我认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我们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的应对也不应该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注于去风险而不是脱钩。那此后德国、法国和亚洲的一些外交官也开始在国际场合使用这个词，一直到4月27日这个概念才真正的被美国接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一次重要的政策讲话当中正式的使用了它。那从这个过程来看哈，谢田教授，您觉得去风险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和脱钩之间只是措辞上的不同，还是有更实际的差别呢？
它措辞上当然是不同了，但实际上这个更大的差别呢也存在其中，并且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呢是这个中共一方面和其他国家欧美的话呢，它在对这个词的内涵含义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啊。首先那个是什么是去风险啊？去风险呢就是去的就是政治风险，因为这个西方社会已经意识到中共那个用这个政治来强力的干预经济、干预贸易、干预对外关系，那去风险呢，实际上就是要摆脱中共的控制，对这种这个关系的控制，摆脱中共用政治来这个干预、影响那个经济和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这是去风险呢，尤其是在这个最近啊，过去2-3年，我们知道这个瘟疫、疫情啊，中国对这个防疫医疗设备的这些控制和利用这些控制呢，来对这些西方国家进行这种武器，当作武器化，那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去风险呢，实际上是去的这个风险。而脱钩呢，刚才一个是冯德莱恩这样说过，实际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这样说过，就是美国没有意图要跟中国脱钩， 啊，他们也确实没有脱钩，实际上，但是那个我们看到，它虽然不是经济上的、贸易上的全面脱钩，但确实是在一些高端的技术领域啊，比如先进的比如芯片制造业、芯片产品和很多关键的或者军民两用的那种技术上面呢，确实对中共实施了制裁啊。但美国仍然需要中国，至少在这个中低端市场生产的那些产品，是吧？所以他们也不想断绝跟美国、跟中国的那个贸易联系。所以从西方来看的话呢，他们确实不想脱钩，也没有任何打算。但是不脱钩，但是那个风险还在呢，所以他们才要去风险。那从中共的角度看的话呢，他可能不觉得他自己把这个经贸作为一个政治武器，是对别人构成了威胁。他觉得他可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党天下嘛，他一定这样做。但是中国确实感到了脱钩的危险，因为他可能不，他不想不干预，就是说只是卖给你中低端的产品，他也想，来获得高端的产品，啊，那而从西方恰恰在这方面在限制中共，那在他看来，中共看来呢，这确实是在脱钩。所以这个你看到双方的这个对这个同一个词的内涵啊的定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那我们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哈，就是这个去风险到底怎么去的问题。听上去相比于脱钩呢，去风险需要更精细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能够简单的一刀切哈，要去评估不同的领域有怎样不同的风险程度，从而采取不同的政策尺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那现在美欧在这个问题上进度如何？我们看到欧盟在上周二公布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里面说到欧盟应将潜在敌对国家及其公司排除在某些关键基础设施之外，例如港口和管道，并禁止欧盟公司向潜在对手出口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这封文件还提到要确保安全敏感商品的供应链不会过度依赖这些国家，并阻止人工智能、芯片制造或生物技术方面的欧洲专有技术被泄露。郑旭官先生，你怎么评价这份文件啊？您觉得欧洲现在在识别风险这个方面是更加的具体具象了，还是说依然停留在泛泛而谈的阶段呢？郑旭官先生，我们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
Sorry， 我刚才把它 mute 掉了啊。就是这个经济安全战略呢，它是一个没有法律效益的，但是是一个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呢，对欧盟的政策会有重大影响。那他提到的这个风险，我觉得呢已经非常具体了，像这个能源安全的这个供应链弹性风险，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网络风险，技术安全和泄露风险，以及这个经济依赖长期化以及这个胁迫风险。就从这个四点上来讲，甚至他还讲到一些关键技术，像人工智能啊，AI 技术等等啊，这些最新兴最前沿的技术安全。那么包括一些可能被两用的啊，被两用的技术，还有这个量子技术、敏感技术。那么我觉得他已经非常细化，而且呢从操作上来讲呢，正好和中国是针锋相对的。中国现在追求的是所谓的这个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恰恰就要的是这种前沿技术啊，高技术，特别是对这个军民两用有注意的这种技术，对这个装备工业啊，对这个中国的高技术发展有补偿的这个欧美技术。那所以从我的看法来看呢，已经从冯德莱恩最初提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是一种理想型的，就是说我们不脱钩啊，我们有经济来往，但是呢我们要规避风险，规避主要的风险就是俄罗斯那种风险。当时呢这个欧洲严重，特别是德国严重依赖俄国的天然气，而俄乌战争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俄国把天然气供应啊当作一个经济武器来限制欧洲的这种政治能力啊，政治表达能力。那么欧洲也担心在未来中国对台作战，可能也让这个因为欧洲和 美和中国的这种经济往来全面的这种融合，会造成他们政治上的一个被动。所以最初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提法。那么显然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是全方位，就是和美国的这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这个去风险越来越接近了。最初时候我看到两者是不一样的，欧洲主要是防止政治被动，就是俄罗斯对它的影响不光是政治影响，还有现实的这种战争扩展的影响，但是对遥远的中国他们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呢，现在我看到的它和美国的这种可能这种交流比较深入化之后呢，和耶伦强调的去风险含义基本趋同。耶伦强调去风险就是国家安全，而这个国家安全是广泛定义的啊，广泛定义的很难理清楚。我觉得未来对企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非常困难的事情。
说到广泛定义哈，我想继续来请教郑先生的是，欧盟现在显然也不想过度的刺激北京，所以欧盟的官员说这份文件它只是针对一组有限的小规模的尖端技术。那您刚才说到，就这一小这个小规模的尖端技术，其实对于北京的这个发展战略已经非常具有针对性了。所以您觉得这个把它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小规模里，是不是就已经够了？另外，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就是说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还有安全敏感商品这样的概念范围，这种概念范围现在如果说它还算是小规模的，将来是不是其实也是可大可小呢？
我觉得它会，还随着时间进程，它会不断扩大。现在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列举，像量子计算、人工智能、6G 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这是不光是有军事意义，它关键它是有前瞻性的。实际上就是在最前沿的高技术领域，它可能都有这种，倾向，都有这种倾向。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现在他们把它叫做不叫政治安全，不叫国家安全，而是叫经济安全。那么就包括一些这个专利技术等等一些可能被广用于军事的。那你不知道这个军民两用它是怎么转型的，对不对？那实际上呢，这个疫情本身也提示了这种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疫情本身和俄乌战争这本身都不是直接跟中国造成的，但是呢，中国参与其中也让欧洲感觉到这个和中国全面的经济融合是这个风险非常大的。你譬如说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断裂，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也让这种依赖性感觉到风险。那么，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啊，对俄乌战争俄罗斯一方的支持，也让欧洲觉得政治上的这种不同道啊，可能这个经济依赖是会造成巨大风险的。那么，经济依赖本身就是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无关乎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往来，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军事影响的往来，而是你比如在疫情期间，口罩和呼吸机都是可能成为战略物资。
所以就是欧盟的这个政策，它的弹性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欧盟在对华去风险这个问题上，一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如何来平衡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如何来统一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各个成员国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以及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谢田教授，您觉得这是一个对欧盟来说有望解决的问题吗？中国之前看起来似乎是在采取这个各个击破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这种策略是否会有效呢？
应该说是有一定相当有效的，或者已经中共已经达成了很多那个达成了很多他的那个目标。你比方说，中共在"一带一路"上啊，通过各个击破呢，它实际上是把意大利给拉上去了啊。但其他国家没有，其他欧盟国家没有拉，就把意大利拉上去。当然，意大利现在已经后悔了啊。这确实是个也是一个有望解决的问题，但是呢，确实是这更是一个挑战。中共呢，尤其是在这个欧盟国家之间呢，它在进行叫刚才你想讲的，在实施这种各个击破的战略，对有些国家呢拉拢啊，给予很多好处，另一些国家呢施加经济的压力、其他的压力， 来试图掌控这个欧洲的技术啊，能源和那个港口啊，很多基础设施，这个我们都看到啊。所以你要想欧洲来这个真的要这个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一致行动，或者甚至欧洲和美国一起统一行动的话呢，那确实需要很大的一个政治智慧。那这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有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领导人呢，才能协调起来。那这个是不是很快能够做到呢？我觉得这个蛮悲观的，因为这个西方社会它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说西方社会强调个人自由，也强调各个国家的自由，你知道，它是社会内部争执的时候、争端的时候呢，是相当大的。你比方说欧盟内部，对吧？欧盟内部的话，我们知道就是有英国呢，它要退出欧盟；那欧元区内部呢，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欧元区的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赤字不一样，各个国家的社会福利的那个福利的做法不一样，那导致那个欧元共同实行欧元的话呢，也存在很多困难啊。好在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体系啊，比方说欧盟区啊，整个欧盟和欧洲，它面对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会团结起来。那就像比方说这次呢，他们在一起在对付的俄罗斯，是吧？你不管是什么动机也好、原因好，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如果有一个共同的更大的敌人，对这个长期的共同利益有威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些政治领导人具有高度的远见，那才可能协调起来。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威胁呢，并不是完全被这个所有的欧洲国家呢都共同的认识到。但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尤其是中共在各个击破的时候呢，可能对某些国家构成威胁，另外一些国家呢，可能还构成了一些有益的地方。
嗯，是，刚才的这个分析其实也适用于美国跟欧洲之间如何来统一步调哈。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根据彭博社报道呢，拜登政府预计会在7月底宣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或者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投资，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技术领域可能会面临全面的投资禁令。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份行政命令的威力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英伟达就实际上受制于这个约束，啊，它本来是特意为中国市场开发了特定的产品，来这个回避这个禁令的芯片禁令、高技术芯片禁令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遭到了追杀。那么拜登政府呢，他们有一种担心啊，就是。虽然说在最先进的芯片和最先进的制造设备上，达成了共识啊，就是韩国、台湾、日本、荷兰啊、美国啊一致这个达成一致，禁止向中国出售。但是他们现在又遇到一个困扰，就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国啊，因为它是最大的制造国嘛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他担心这个也会成为一种武器，就是传统芯片的这个制造也会成为一种武器，这就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石油一样啊，这个芯片是新时代的这种石油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们希望扶持印度来进行这个传统芯片的制造，要把这个芯片技术和印度共享。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的考虑呢，应该是最通盘的。所以他和中国的，我实际上觉得政客之间的他这种调节，有时候是带有这种安慰作用、安慰剂作用，譬如说去风险不脱钩，但实际操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本身这个全球化的供应链，如果说我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脱钩，这个供应链就断裂开了，破碎不堪了，那就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局域化的倾向，就像美国推崇的，有岸外包、近岸外包和本地生产，它都是从各个方面考虑的这个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啊，就是说民主国家之间外包啊，敌对国家我就要减少。你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尽管去年已经达到历史峰值，但是比例上已经下降到了2006年的水平，就是刚进 WTO 第五年的水平，已经从第一 和美国的贸易额从第一已经降到了欧盟、美国、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已经是第四名了。就是美国做的是非常坚定，非常清晰。而欧盟呢，因为它是对俄国来讲，对俄乌战争来讲，它东部是抵抗俄国是最厉害的前苏东国家，而中欧软一些，南欧最软，但是对中国来讲它比较遥远，所以反而比较好协调。对中国的这个步调他们是比较好协调的。那么我们看到最初的时候，欧洲对中国要比美国要比对中国要比美国温和的多啊，但是呢我想呢，美国也是主动和欧洲协调步调。你像最初的这个有对抗、有竞争、有合作，这个布林肯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拷贝欧盟的方案。欧盟的方案实际上21年就提出来了，就是这个国际事务上的合作、重大的人类问题的合作、这个经济上的竞争以及制度上的对手，就是欧洲很早就提出来和中国是制度上的对手啊。那么实际上布林肯的这个策略是拷贝了欧洲，包括这次冯德莱恩这个去风险不脱钩啊，实际上也是沙利文拿过来，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和欧洲团结、欧洲拉拢欧洲的一种语言上的先对接，其次呢就是内容上你一看开始是有差别的。欧洲只是为了避免陷于政治被动才提出来这个去风险，但是呢现在它基本上和美国是趋同了，就是关键技术上可军用的技术上以及关键设施上都要去风险。那这个风险范围就非常大，你像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这个报告，现在的这个振华港机啊，因为它比这个起重机、集装箱起重机，它比这个其他设备要便宜1/3，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数据会返回上海，所有的运输数据会返回上海，集装箱的往来，包括你军用的这个设备的往来，它都可能会返上去。另外一个，作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执法机构，80-90%的无人机是大疆无人机。啊，这个数据也可能返还。那么包括所谓的海康卫视的监控啊，那么在英国很多这个议会啊，几十家议会都用大康卫视的监控，而且这种监控呢本身还能打开录音啊，所以你议会的讨论会不会也被中国的国安随时可以进入获取啊。所以这个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数字化的产品都成了一个安全风险，而这个可能没有多少高科技。你像大疆无人机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摄像头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它是因为有数据上的危险。那你要把这个数据上危险切断，作为物联网时代还有什么电子产品可以销售呢？
所以美欧现在都更清晰地看到了这个中国的风险啊，也是在这个去风险的路径上更加的趋同啊。但是与此同时，其实美欧也都在做一些进一步的跟中国对话的举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耶伦据信会于今年7月访华，那耶伦今年以来已经多次的表达了想要访华的欲望，所以他到底是想要跟中国谈什么？这样的对话跟美国所坚持的去风险的步调之间到底是矛盾的还是相互配合的？谢田教授，您的看法？
美国或者财政部啊，耶伦呢，他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跟美国其他的这个去风险的，实际上是相互配合，是协调的。这样，其实这个正好也说明的话呢，欧美呢其实并没有想跟中国脱钩啊，只是在这个高科技最新的技术，涉及到敏感技术和军用技术方面呢，要切断跟中共的泄露的可能，而实际上在经贸上面，他们并没有脱钩的那个愿望啊，所以对他们看来真的不是脱钩，但是呢，那个风险也确实存在，对吧？所以这个耶伦在访华也好，和布林肯我们不久前要急着要去中国访问呢，实际上都有这个原因啊，都有这个理由。那这个布林肯、耶伦他要去中国要谈什么，或他希望得到什么的话呢？我的推测呢，就是呢，有这么至少有几件事情。第一呢，我们知道这个欧美现在对于俄罗斯进行制裁，把这个俄罗斯踢到这个 SWIFT 之外，对吧？但是中国现在仍然在这个 SWIFT 系统之内，对吧？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间接的利用这个系统， 来在帮助俄罗斯，在这个金融啊或者货币啊其他那个经济上帮助俄罗斯，那这个呢是他们要这个特别强调的问题。我想这个呢他们不会容许呢中共会把这些这个西方的资金啊会那个用各种各样渠道转到俄罗斯去去支持俄罗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进出口的问题，进出口贸易的问题和那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们看到那个最近的人民币呢，离岸在岸的那个币汇率呢都在下跌，就是人民币在贬值，是吧？那中共会不会，中共的做法会不会对美国来说呢是一种那个利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这样的一个举措，是吧？所以这应该也是耶伦比较关心的事情。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拜登这个政府呢，现在是仍然属于这个比较左派政府的那种大政府和花钱的那个过度开支的一个方针，而这个时候呢，在需要这些外国的投资者呢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所以呢，就也不希望中共呢在抛售美国国债或者扰乱这个美国美元的这种经济秩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共那个和其他这个金砖国家啊，俄罗斯也。他们现在在考虑搞什么其他的货币或这个其他的那些去美元化的一个体制，对吧？我想当然肯定不会成功，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如果要做出什么东西来削弱的美元的地位的话呢，那耶伦和美国财政部呢也是肯定要关切。
而且耶伦在最近接受 MSNBC 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他去北京的一个目的之一是因为现在北京有了一个新的经济团队啊，他也需要去认识一下。那去风险这样的一个概念现在显然是令北京很不安，尤其是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之下，北京也在借各种各样的场合从各种角度来驳斥去风险。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这个去风险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全球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且他还批评去风险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郑旭光先生，您觉得这个经济高度融合就不能去风险吗？北京经常使用的一个逻辑是说，去风险就是去中国化，去中国化就是去全球化。您觉得这种推导是成立的吗？
我觉得这个李强那个说法呢，应该有一半是真实的啊，一半是真实的。就是说所谓的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一个转型，从全球化 1.0 转到全球化 2.0。 1.0 的时候是不问政治的啊，甚至人权都不太问啊，就是只要是成本低，那就是供应链可以无限长啊，无限长的意思能多长就多长，只要成本能降下来啊，这是消费者导向的，消费者导向，投资者导向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这个政策，戴奇他们宣扬的政策已经完全变化，就包括拜登啊这一届的所谓拜登经济学完全变化，它不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方案，而是一个什么呢？也不是新保守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案？以国家安全来突出的。我们看到呢，这个戴奇啊，就是首席贸易代表，他完全没有碰啊这个川普时期加的关税。按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关税加上去肯定两边这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权益都会受到损害啊，这是总福利是会受到影响的，甚至全球总福利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为什么不降下来？就是因为广泛的这个经贸联系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是有危险的。所以并不是说中国的产业链回到美国了，而是中国的产业链呢去到了美国相对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譬如东盟、印度和墨西哥啊。你说这些中低端制造，它对美国本身国家安全造成什么威胁呢？本身没有，不是什么军事的，也不是最高新技术的，而是说它因为和中国有很密的这个经济联系，所以呢，这个关税就不能拿下来啊，就不能拿下来，并不是说。仅此啊，你转移到了东盟，转移到了墨西哥，它的成本就更低了，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中国加上去给中国产品加上去的关税，导致它没办法在中国完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对东盟是贸易顺差国，原因就是很多厂子，中国的私营资本，他们把厂子中低端制造把厂子搬到东盟去了。 但是呢还有很多这个零部件得在中国生产，那边就是装配。所以我们能知道的呢就是老板搬过去了，高级干部搬过去了，技术这个员工搬过去了，但是生产线和这个一线员工是在就地解决的，这个也对中国的这个工业啊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困难。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 Reader Clear 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共蛮横霸道的绑架着全中国人民，垄断着中国的一切自然和社会资源以及经贸市场。中共北京正是把经贸市场和金钱高度政治化和武器化，挟此以令世界，推行其对内镇压掠夺和对外腐蚀扩张。这位网友似乎是认为北京现在所强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是一种绑架啊。谢教授，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位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准确。中共竟是中共，实际上是他自己把这个经贸政治化的啊，是确实是被政治化的。所以说，你从国际关系来讲的话呢，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其实经贸关系呢，经常是会被政治化的，是永远在人类社会中永远是会被政治化的，甚至被政治化到一个极限的话呢，就被战争化，就从经贸导致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个屡见不鲜啊！你不管是这个贸易利益，还是地缘这些土地利益，各种各样的利益啊。但是这中共的这个危害在于呢，他一方面呢要跟美国保持这种经贸关系，啊，说是要他要改建什么和平的什么人类利益共同体，同时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对这个跟这国际社会为敌，跟美国为敌，所以基本上美国的经贸呢实际上是在资敌啊，在帮助一个非常凶恶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敌人啊。而中共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呢，实际上它首先政治化啊，它是不，所以这个西方要去的呢，不光是商业和经济上的风险，也有中共政治干预的危险，这是也是最大的。现在为什么要搞去风险的一个原因啊？那去风险的话呢，实际上就让自己你说到底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共呢是一个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在这个对在人类人文的那个问题上，是一个人类，它是一个反人类的一个团体，反人类的一个集团。所以你在跟这样的一个政权在进行贸易、合作往来的时候呢，你必然会被它反噬。就像刚才这个读者听众朋友说到，中共实际上在挟持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然后跟全世界为敌，然后跟人类社会、跟人类文明为敌。
嗯，现在中共似乎不仅仅想要挟持中国的企业，甚至包括西方企业。我们看到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对与会者说，如果说在某个产业链上有风险，不能由某个政府或组织说了算，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那有分析就认为，这其实透露出北京的一个策略啊，就是要分化西方的政府和西方的企业，分而治之，让企业去牵制政府。郑旭光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他是诉诸一种双重逻辑。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对所谓的中国企业是高度控制的；另外一方面，他又诉诸于所谓经济自由主义，鼓吹这个西方的企业不应该受到政府的这种干预啊。实际上，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刚才啊，这位网友和谢田教授所说的，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脱钩和去风险，为什么中国他会把它理解为一样？他高度的知晓这一件事情的风险在哪？就是因为跟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最大的风险是制度的不同啊，就是中国的这种专制独裁制度，它是一个全民皆兵式的，就是全民都是政治化的，都是被政府所绑架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没有真实的民意表达啊。那么你和西方是完全不对等的一种交往，就是说什么呢？西方呢，因为他是这个民主国家，他都要受到民意的影响啊，每一届政府的政策都受到民意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说你和中国有一种全方面融合的经济形态的话呢，那你面对他的这种政治上的诉求的时候，你会变得软弱。就像德国最初对于俄国的这个 对于俄国亲乌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我们看呢，现在德国基本上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天然气的依赖，那么舒尔茨的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态度反而某些时候比英国美国还要强硬啊，这就是能非常鲜明的对比出来经济依赖和经济不依赖这个政治上的差别。
嗯，刚才郑先生提到了，就是在民主社会啊，这个民意对于政策的一些牵制的作用，而且他之前也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英伟达的例子哈。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拜登政府希望进一步的，一开始是说要限制这个英伟达来向中国出售这个高阶的芯片，那英伟达最后做出来的一个方案就是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一个叫 A800 的这个芯片哈。那现在拜登政府是希望把这个 A800 也进起来，所以就看到这个企业跟政府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博弈。谢田教授，您觉得这种在去风险的过程当中，西方政府跟企业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相互打架的现象？这是一种有益处的博弈，还是说北京可以利用的弱点呢？
这确实是一种博弈，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有益的博弈呀。因为首先呢，这个西方政府的存在呢，最终实际上是为了服务他的人民和企业的，所以呢是一种的博弈。也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益的，也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自由和民主的一种体现啊。但是呢，确实它也是这个北京正在利用、可以利用、也正在利用的一个弱点呀。因为这个西方各国基本上对中共这么一个就是说史无前例的这样一个威胁呢，共产主义的威胁呢，它确实是一种reactive， 就是实际上是被动性的在应对。而被动性的应对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它一定会滞后啊。但是还好呢，就是说因为是一个自由社会呢，它有媒体啊、舆论啊、学术界啊、咨询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指出来。那像这次在 AI 芯片上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全球欧美的一种新的对中共的制裁和联盟呢，可能很快就会成型。就像我们知道这个在芯片光刻机制造、光刻机制造整个高端芯片这个问题上，美国呢成功的把跟荷兰、日本、韩国呢进行了这样联合起来，联合共同对中共来进行制裁。因为这个制裁我们看到马上就起到了作用，是吧？也非常有效的。而这个芯片，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 AI 的芯片、人工智能芯片的话，这个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实际上有更大的威胁，因为这个未来那个人类的战争冲突、世界大战。和未来的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很多实际上涉及到人类安全和人类生存的很多问题呢，都跟这个 AI 有关。而这个呢，如果这样的技术落到一个这个 rogue state， 像中共这种邪恶政权手中的话呢，那对全人类的那个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非常坏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西方呢，它只能就是说比较被动的、稍微慢一步的在应对。但现在看来，那个就是基本上这个国际社会都意识到了这个危害。现在呢，就是说下一步就是怎么样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了。
是，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审计署的预算审计报告暴露出地方财政的哪些黑幕。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6月2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审计署本周一发布关于202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地方财政管理的四大问题：一是违规组织和返还财政收入；二是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三是专项债券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四是财政暂付款亟待清理。其中70个地区通过自买自卖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这一点尤其受到关注。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如此操作？地方财政的乱象是怎么来的？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风险？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在此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郑旭光先生哈，中国的这个审计署的报告说70个地区通过自买自卖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861.3亿元，其中67.5%发生在县级。您能不能先帮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自买自卖国有资产和虚构土地交易，这是怎么操作的？
它一般是通过第三方这个地方融资平台，或者说比如城投公司啊，或者说大型国有企业啊，或者说这个其他设立的啊，相当于政府的白手套。那么他们呢虚卖这个国有资产，实际上这个资产并没有人真的要买它，所以最终是起到了虚增债务啊，实际上实增债务啊，实增债务的一个作用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新增的隐性债务啊，实际上是债务。但是呢，政府因为它的这个债务额度不够啊，所以要通过企业的方式让国有企业来负债，来购买它的这个国有资产，这样实现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达到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增加了隐性的债务啊，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增加，甚至是增加了债务哈，只是账面上的这个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谢田教授您的看法。
地方政府做的话，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了，他们 run 的就是没有财政收入，然后呢也连这个一般的政府运作，我们知道现在中共这个各级政府那个机构呢非常臃肿啊，在过去这个经济发展快速的阶段增长得很非常快，公务员的队伍庞大，并且他们的福利啊什么都非常好。那现在呢，这个中国土地财政基本上土地经济呢基本上崩溃了，那现在他没有钱的话呢，他就会想这个方法。刚才你提到的话呢，他这个钱呢并不是comes from nowhere， 就是说肯定是有什么来源，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搞这种那个虚构虚假的这种交易的话呢，实际上是让把自己很多这些政府的那个资本呢，实际上通过这种交易呢，实际上是给你说可以说贱卖了也好，或者但是同时呢，他实际上是通过银行把这些钱呢这样转移了一通，转了一圈。但是呢，当然从表面的结果呢是地方财政呢得以缓解，因为他至少可以从中拿到他的一些部分，他的部分，是吧？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呢是把这个真正的钱，你看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的？就是你这如果地方政府增加了这种财政收入，不管这是虚假的也好，或者真实的也好，实现了一个虚假的，但是最后的钱呢，实际上是从银行那儿来的，而银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从这个中共这个全民和国有体系里来的，所以对中央呢对这个非常愤怒恼火呢，就在这儿，它实际上是一起啊，地方的平台也好，企业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呢，一起欺骗了这个中央政府、中共的国有银行，把这个债务，刚才郑先生也提到这个债务问题呢，隐性的增加转嫁到那个中央去了。
刚刚二位都提到了这个违规新增隐性债务的问题，我们看到审计署的报告也确实是把这个问题单独列了出来，而且其中还提到说这个地方政府啊用虚假的信息来发债。那钟旭光先生能不能给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这个什么是隐性债务，而且隐性债务的这个存在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明面上的地方债的问题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呢？
有个估算，就是明面上的地方债务有30多万亿，但是隐性的大概有60多万亿，那就是是它的2倍，而且呢，这个也不好说，就是止于此，因为原因什么呢？因为过去3年动态清零，这个房地产市场非常不景气啊，包括所谓的几条红线啊，要这个抑制房地产，所谓房住不炒。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地方政府很多中西部的这个城市，它的财政严重依赖于这个土地出让金，因为没有这一笔收入呢，政府没钱开支，同时呢还有抗疫的这个要求，资金开支要求，那他只能通过负债。负债的话呢，那你负债的额度有限，就政府给批的这个负债额度有限，他只能通过新增隐性债务的这种方式来获取收入啊，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而且我们看到的比例比较大的是县一级，因为县一级它这个可以说地方政治它是一个单独的单元啊，那么县委书记啊几乎是这个土皇帝，很多做法应该是非常不规范啊，就是你比如说这种制造一些财务上能平衡的假项目，一些虚假项目来套取这个资金啊，套取从银行套取资金。那么包括你说的这个虚假的土地转让也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是国成立在短期内成立一大批国有的这个国有的这个公司啊，土地开发公司从政府那儿把房这个地先买过来再说，那么买过来就是一个假的规划，从银行套取资金啊，实际上就刚才谢教授说的，是由中央的最终来背锅的，就是由银行来背锅。
审计署的报告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财政的乱象，比如说超预算啊，比如说挪用专项的资金呀、还有这个财政借款长期挂账，就是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呀、以及这个乱收费呀、乱罚款啊等等。谢田教授，您觉得地方财政管理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乱象丛生的首先是这个迫于这个财政上的压力，因为他没钱了嘛，没办法支出，没办法就是说维持他这个政府机构的运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整个跟中国社会有关，社会这个结构和形态有关。你首先呢，这种比方说超预算啊、挪用资金啊、长期挂账的话，我们知道它如果有一个健全的那个会计系统、会计体系的话，你像美国这个 CPA 也好，或者这种整个这种财务运算的话呢，它一定会有这个 whistleblower， 就是吹哨子的人呢，把这种就是违规的现象呢揭露出来。因为有这种财会人员的专职人员，他有他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的那个约束啊。而中共呢，我们知道他这些没有这种约束啊，所有的人都要听命于这个小皇土皇帝的县政府、区政府、地方政府，那他们要求这样做，中国又没有社会和舆论的约束啊，也没有权力的制衡啊，中共的政府运作又不透明，这实际上最后接到最后呢，实际上还是中共独裁专制的一个恶果。基本上你可以说呢，中共专制独裁呢，它确实增加了中共政府的权力，增加了地方各级政府党的那个机构的权力，但是它呢，同时在这种道德败坏的时候呢，它就会滥用这些权力，滥用权力包括欺上瞒下，从那个从中央来掏钱捞钱，偷偷的筹钱，为了自己下面的生存。所以中共基本上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专制，它对社会的压制，缺乏那个权力制衡和监督，造成了这个恶果呢，现在中共自己呢必须得吞下他这个自己造成的恶果，酿成苦酒。
那在这种情况下，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中央审计工作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看到这次的审计报告显示，2022年5月以来，审计共发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300多起，涉及1800多人。您觉得审计署在这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郑先生？
我想到两个中国的古话，一个叫扬汤止沸，就是王岐山反腐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反腐是制表，回头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制度上就是要权力制衡，没有权力制衡啊，没有透明的这个专业专家体系，这种腐败是没办法解决的啊。当然我们这是叫广义的腐败，他可以说是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弄虚作假。那么另外一个，我把它词这个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叫检建法，就是说这个有人这个被箭射伤了，那么如果说来了一个庸医，他就把他这个箭管剪掉了，箭头还在里头啊，就是说解决一些表面上的事情，处理一批人，表明啊审计署已经做过事情了，但是呢根子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在于地方收入这个没有来源，你怎么解决啊？那么一般来讲，传统的做法，共产党传统的所谓精兵简政，那么我们没有看到习近平这十年没有看到所谓政府地方政府这个削减人员削减事务的这个努力，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他这种巨大的开支一种开支的需求堵不住，那你只能是隐形债务不断增加。
是说到巨大的开支啊，正好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叫吴明啊，他给我们留言说，中共垄断了这么多行业，却说财政亏空，看来官员们都很爱国嘛，都把钱省下留着打仗用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巨大的财政亏空到底是钱都去哪里了啊？还有一位叫做阿华田的一个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城管、农管、文管，共产党什么都要管，只有百姓的经济就业不管。那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不管啊，就业不管，搞不上来，这个经济搞不上来，这个地方财政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所以我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想来请教这个谢田博士。当然我们说到地方财政的问题，显然不是靠审计靠反腐能够解决的啊，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其实对此挺悲观的，他们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无解的事情，只能等了这个雷越滚越大，最后爆掉。谢教授，您觉得这是无解的吗？
基本上实际上是无解的，他这个悲观是有理由的。首先，如果就是要真正真想做的话，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他说真要做的话呢，你比如通过真正的审计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会把这种违规啊，违规的现象呢都揭发出来，对吧？如果有真正的舆论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解决，就是只要曝光这些贪官或者这个地方政府无法无天的这种作为的话呢，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真正的反腐，而不是那个选择性的反腐，而是真正的把腐败的根子都挖起来的话呢，这也可以解决，但是中共也没办法做到，因为你反腐反到最后呢，你必须把整个中共的体制给推翻，把中共给推翻才可以。所以你说到这个，现在他如果利用审计，利用舆论，利用这个反腐，利用这些问题呢，你真是没办法解决，那没办法解决，在共产党这个的统治之下呢，基本上是无解的。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陷入了这么一个恶性的这个死循环，那死螺旋，就是它实际上在控制的越深，那造成这个恶果越大，而现在财政的危机也越来越大，下面导致更多的那些贪腐腐败和那个滥用权力的问题，那最终呢，实际上又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反噬，从内部呢给他摧毁中共自己的一个统治体制。
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副聪大使再谈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是否是中俄关系重审的信号。习近平版反间谍法施行，北京为何念念不忘反颠覆？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